兄姐妹平安。我想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就谢谢你的恩典。主，当我们在的主日我们聚集的时候，主，我们就继续祷告，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你自己也真的是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我们一生来跟随你。我们特别把今天早上我们主日的不管是刚刚的敬拜，还有等一下的分享，我们交放在你的手里，我们愿意尊你为大，以你为主。我们就谢谢你这样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跟弟兄姐妹要分享这个题目叫做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在我们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说我们有没有想过，当圣经上有这一段经节，他说他们是跟过耶稣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自己，如果今天问我们自己说我们是不是跟过耶稣的，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样叫做跟过耶稣的？是到教会就叫做跟过耶稣吗？是有决志信主就叫做跟过耶稣吗？还是我们的一生有另外一个呼召叫做跟过耶稣的？我想在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你的定义。今天如果问有人问你说，今天有一个，如果说有一个不信主的人，他来问你说你是基督徒，你是不是跟过耶稣的，你要怎么回答？好不好？我们在开始的时候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笑话。我已经很久没有笑话了，但是这个我觉得还蛮好笑的，希望你们会笑。你知道有一些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时常要出去长途旅行，所以你坐飞机你通常都会旁边有一个人。那有的时候你就会上飞机，你就会考虑说不知道旁边坐的是谁，对不对？有的时候很好，有的时候很不好。那这个笑话就是关于在一个长途旅行的一个长途的一个飞机上面两个人，一个是一个年轻的律师，一个是一个年长的老先生。然后这个律师一坐上飞机，他就跟他旁边的老先生讲说就要开始要有一个对话。那个老先生就不想要讲话，他就不太理他。然后那个律师就觉得说他一定要有个话题，所以他就说我们这个旅程这么长，我们好不好玩一个游戏？然后这个老先生就不回答他，他就说这个游戏很简单，这个游戏就是说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答不出来的话，你就给我5块钱。那如果你问我一个问题，我答不出来的话，我给你500块。那这个年轻的律师当然是很自信，对不对？他知道很多事情，他很了解所有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老先生想了一想，他想说为了避免这个年轻人以后一直在飞机上就吵他的话，他就说好。所以这年轻人马上就问他，这个年轻的律师马上就问他说，你知道从地球到月亮的距离有多少？那老先生就从口袋里拿了5块钱给他。然后这个年轻律师就问他说你换你了，你来问我一个问题。这个老先生就说，你知道什么东西是飞上天的时候是3个角，从天上掉下来的时候是4个角？然后这个年轻律师一听，哇，糟糕了，他不知道答案，所以他就开始从机上用那 WiFi 花很多钱去 Google 找什么东西是飞上去的时候是3个角，掉下来的时候是4个角。然后他就开始送 email 给他所有最聪明的他的朋友。结果一个小时以后呢，他还是没有答案，所以他就把他旁边睡觉的老先生摇起来。他说他就给他500块钱，然后他就跟老先生就拿了500块钱，他就继续睡。然后这个年轻的律师他就很 anxious， 他就把他再摇起来说，你告诉我答案。这个老先生就从口袋里拿了5块钱给他。所以年轻人当律师觉得自己很聪明并不表示有智慧。好，当一个老先生他有智慧的时候呢，他不光是可以让他得到睡眠休息，他还可以赚钱。我觉得这个笑话是蛮有意思的。那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来读一段经节，大家弟兄姐妹可以跟我一起念哈。在彼得在使徒行传4章8到12节，这边讲到说，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说，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定的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下一段经节在罗马书五章二十节，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十五章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十六章十三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今天是5月15号，对不对？大家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先不要看，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五旬节。好，大家我们都记得在3月27号我们过了复活节，对不对？好，那50天以后，今天实际上是五旬节，但是一般教会都通常不 celebrate 也不 recognize。好，那所以大家弟兄姐妹都不知道。但是因为呢，我本来是下个礼拜要分享的，那宋平他刚好这个礼拜有事情，我就跟他换的时候，我就想说，诶，上个礼拜是母亲节，那这个礼拜是什么节呢？因为你知道每个礼拜你如果去查的话都有一个节日。好，那这个礼拜刚好是五旬节，所以我就在想到五旬节的时候呢，我想开始的时候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件事。因为你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 celebrate 复活节，对不对？复活节是什么？我们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死，他复活，对不对？成为我们的救赎。但实际上在整个教会的历史里面，如果甚至就是你看圣经里面有一本书很重要的《使徒行传》，《使徒行传》里头发生一件事情是在五旬节发生的。那个时候发生的时候，这些基督的门徒他们因为基督的死、基督的复活，他们实际上心中还是充满了惧怕。就是在这一天他们的生命除了他们的生命已经被耶稣基督来翻转以外，他们生命在这个时候更得到更大的能力。所以呢，我就想说花一点点时间我们来讲五旬节圣灵充满跟教会的开始。实际上五旬节这一天在使徒行传记载的时候，那时候是第一次主耶稣他复活升天以后的第一个什么？第一个五旬节。那这个五旬节开始的时候，实际上教会就开始了。在我们现在我们讲教会，对不对？很多时候你可能搞不清楚为什么有教会。好，实际上整个教会的开始就在这五旬节的开始。所以呢，我们就回来看，在犹太人，我们今天都不是犹太人，但是在犹太人里头，犹太人的节期，它有一定的预表，它也有一定的原因。在犹太人的节期里面有七个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我们时常讲的逾越节，对不对？耶稣基督是逾越节的羔羊。然后在逾越节是通常在旧历的时候是1月14号。然后接下来它第二天就是除酵节。除酵节的话就是他们吃的东西里头不可以有发酵的东西。这个无酵节呢也是预表说耶稣是什么？耶稣是把旧的酵除去，因为什么？逾越节的羔羊已经被杀献祭。然后接下来就是讲到初熟节，是在1月17号。初熟节就讲到耶稣基督是初熟的果子。这三个节过了以后呢，接下来就是所谓的七七节。对以色列人讲是七七节，就是五旬节。这五旬节呢，它实际上他们 celebrate 就是说，当以色列人他们从旷野进到了迦南地，他们开始成为农夫以后，他们出熟的这个小麦他们献给神，这叫做出熟节。出熟节之后献给神的第一次的收成的时候，他们献给神，叫做五旬节，叫七七节。这个七七节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预表是什么？一个预表就是说这个节日是讲到说，当以色列人他们开始收成的时候，他们开始用小麦的时候，他们献祭，第一次献祭是开始献什么？有效的饼。所以那个实际上也就是讲到说，当我们这个生命好开始，当主耶稣洁净以后，我们没有罪，对不对？我们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没有罪之后，我们开始在地上行走，当我们开始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实际上要什么？要开始成为一个见证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要开始有一个不一样。不一样的那个改变是在哪里？是在从耶稣基督，从圣灵的能力来。所以在这个地方五旬节就特别有讲到一个，就是什么？讲到了教会得着能力。 所以呢，五旬节它是唯一在这所有以色列节日里头用有效的饼来献祭的节日。而且在主耶稣他复活的第一个五旬节，他出信主的那3000人，也就是看到了什么？也就是看到了第一批的收成。然后五旬节同时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当摩西他在西乃山接受律法的时候呢，五旬节那时候也是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后第50天，他们领受律法。所以在新约对我们来讲说什么？主耶稣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是，我要将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的子民的时候。所以五旬节另外一个预表是什么？预表就是主耶稣什么？他已经是旧约已经过去，新的约是在我们的心里面，他是我们的神。所以这里头就是讲到五旬节的这个预表有两个很重要的。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讲到说教会也借着圣灵得着能力。第二个是什么？就是那个新的约放在我们里面，写在我们的心上。好，然后接下来第三个呢，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就是祝棚节，讲到神的国与人同在。所以在你如果看那个旧约的时候，在生命记的时候，以色列人一年有3个节日，他们要上耶路撒冷。第一个是除酵节，第二个是七七节，第三个是什么？是祝棚节。一年三次，他们要到耶路撒冷来朝见神，而且不可空手。所以当五旬节发生，就是初期教会使徒行传在五旬节发生的时候，那时候地上什么？所有的犹太人他们都到耶路撒冷来聚集，来朝见神。在这个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圣灵的降临，在使徒行传的2章1到4节。所以圣灵降临的时候，这时候天上就圣经上就记载说，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别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在那个时候，你如果看使徒行传的话，你就会发现，当门徒他们聚集在一起祷告的时候，那时候呢，就圣灵就降临了。那时候圣灵降临的时候，开始有一个大响声，然后有风吹过，然后充满了屋子，然后他们就在他们所坐的地方就看到有舌头像火焰一样显现出来，落在他们的头上。这个时候，实际上，我想我不勾出不仔细的来查考这一段，但是如果你仔细回去看《使徒行传》的话，你会发现说，在整个教会的历史上面，这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从这件事情开始之后，使徒他们的生命不一样。好，然后从这件事情开始之后，整个教会就开始建立起来。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件事情里头，彼得他被圣灵充满以后，他就站起来，他就开始讲他生命里头的第一篇信息。第一篇信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2章14到36，他就开始用讲到圣灵的降临，他就用约珥书，那是旧约的。那约珥书他们就说，你们这些人想是罪了，其实不是罪了。好，因为时候刚到已出，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见异梦。然后之后彼得还用许多的话来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增添了3000人。所以彼得在之前，我们上次有分享对不对，他实际上有3次不认主，他是很软弱的。当主耶稣被抓的时候，有人问他说，你是不是跟随主的？他说什么？他说我不是，我不认识这个人。好，可是当主耶稣他复活，我们在上一次有分享说，主耶稣复活以后有3次问他说，你爱我吗？那一次我们有分享说，主耶稣实际上，然后主耶稣跟他说，你喂养我的羊。主耶稣要他能够喂养他的羊的前提是什么？是建立在一个爱的关系上面。然后之后主耶稣他就是复活之后，他升天以后，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就等待到五旬节这一天的时候，那时候圣灵就降下来之后，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就是发生了他周围发生了很多事情，很多人觉得说这些人好像醉了一样，就说被圣灵充满好像醉了一样，然后他就开始起来，他说这些人不是醉了，他们实际上是神的灵来浇灌。然后他在这边就讲到约珥书说，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我在预备这个，我就想到说，我上次有跟大家分享，我做了一个梦，对不对？我这一看就说，哇，我开始变成我进到老年人的这个阶段，所以老年人开始做异梦了。那但是在这个时候，你实际上要想想看说，彼得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彼得之前是什么？之前是抵赖主，是否定主的，是他不肯承认说他是跟随主的。可是在这个时候，他就是起来讲道，他这一次讲道就有什么？有三千人相信主，有三千人相信主，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这个改变，我就想到说，我这个礼拜参加一个那个一个 symposium， 一个 conference。那这 conference 是你要去参加，一个人要付2000块钱，所以非常贵的一个 conference。然后我在那边就是，就是有一个 session， 我当那个我就是 facilitate 他们的讨论。然后我就在想说，那些人出来花那么多钱，然后进来，然后发表他的文章的时候，就是都是 PhD 或什么，对不对？很有在他的这领域很有花很多功夫的。可是底下听的人哦，最多最多大概就是100个人。然后他讲完以后，很多人还举手问他说：“你做的对不对？”可是彼得他在这一次他讲到，他就是讲到的时候，一次就有3000个人怎么样信他讲的话，而且什么？而且相信他讲的这位耶稣基督。所以你知道这个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好像我觉得我们很多人我们都觉得说，我们一生在努力一些，你可能就是在现在这个时候，你花很多的功夫在写一个你的文章，你的学术的文章，或者是你花很多功夫在你研究一个领域的一个 topic， 或者是你在工作里头正在试着要解决一个问题。可是你知道，我们在这样子努力过程里面，我们所影响的是，其实从某个角度是很小的。可是彼得这一个什么，这个没有受过学问的渔夫怎么样，他起来的时候，他讲到一次就有3000个人来信主，那个改变是很大的。所以我就想说，我们要来看看说他为什么有这样子的改变。所以你知道，在五旬节这个圣灵的降临发生以后，教会就开始受逼迫。所以教会开始受逼迫，这个是在使徒行传第四章，我就不进入那个细节，但是基本上就是那个使徒他们就被抓了。被抓之后呢，原因是因为他医治了一个瘸腿的。而他被抓以后呢，他就被带到什么，就被带到了这些祭司前面去问他。他在彼得就在回答的时候，这边使徒行传4章13节这边就说，他们借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我们今天这个分享的主题就是从这一段经文来的，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我在预备的时候，我自己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我是应该是86年信主的，然后所以信主现在已经30年了。我在预备这个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怎么知道说我是跟过耶稣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说，你有没有，如果有人要问你，真的，你要怎么回答说你是跟过耶稣的？因为你知道，当有人要问你的时候，你跟过耶稣的时候，通常你知道我们会，譬如说我们在公司，对不对？我是做什么事情？我旁边有谁是我的上司？那我们就会说，诶，我跟他是什么？是上司属下的关系，对不对？那今天说你是不是跟过耶稣，表示说你什么？你跟耶稣真的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直接的关系，你才可以说他们是跟过耶稣，你是跟过耶稣，对不对？那我们有没有跟过耶稣？你知道在新约早期教会的时候，在教会里头有出现一些问题，有些人说他是跟过保罗，有些人说他是跟亚波罗，他们跟的时候他们是跟一个人，好。可是现在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使徒行传这边讲到说，他们看到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可是他一次讲到可以有3000人，可以有5000人信主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结论，是什么？ 说他们是跟过耶稣的。我不知道说我们今天哈，就是这样对我自己是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来说我们是跟过耶稣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challenge。 我在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怎么跟人家说我是跟过耶稣的。我们可以在教会，我可以过去这么多时间几个月偶尔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我对 圣经话语的领受，可是我的生命里面，我可不可以跟人直接说我是跟过耶稣的？而且不是我讲哦，是人家看我的生命说他是跟过耶稣的。所以我在这个预备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需要来看一看彼得的一生，我需要来看看彼得的一生，我再来回来看说当他在这个他生命的这个 point， 当使徒行传第二章到第四章开始讲这个整个教会的开始，圣灵的降临的时候，他的生命在什么地方有一个这么大的改变，所以人可以说什么他是跟过耶稣的。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彼得的一生。你知道彼得一开始他就是被呼召，他是在加利利海被耶稣来呼召出来。那时候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他就看到弟兄两个人，就是称为彼得的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烈，他就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这个是主耶稣他在旷野受试探之后，他就出来侍奉，他出来侍奉，他就开始呼召他的门徒，他的门徒他开始就呼召了彼得跟安德烈。所以他就跟彼得讲，那时候彼得是一个渔夫，所以之后你知道说他就说他是没有学问的人，对不对？他这渔夫他就说来跟从我，来跟从我，然后呢他说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这是神给他第一个，神呼召他的时候，神就告诉他说你一生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你要得人如得鱼一样。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知道说在圣经里头有很多的记载彼得他走做的事情，我就特别就是选了几个我觉得很重要。第一个就是他在水面上走，因为你知道说在之后呢，他耶稣就坐船，就是要他比耶稣他就是就是他在夜里头，他们在船上，他看到耶稣走过来，然后彼得他就说，主如果是你就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就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所以这件事情也是很有意思，对不对？他是一个渔夫哦，耶稣不是，他在船上，然后他因为风很大，他就看到耶稣了，他就说，诶，耶稣可以在水面上走，我也要走，所以他就走下去，他也开始就走了。可是他一看到环境他就害怕的时候，他就喊着跟耶稣说，主啊救我。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有没有经历到一件事情是什么？他有经历到一个神迹是什么？他本来不可以怎么在水面上走，可是因为他看着耶稣，他就可以从什么船上走下来，走在水面上。这是他第二个，他是圣经里头记载，就是除了耶稣以外，在水面上走的唯一的一位。然后接下来呢，他就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真正认识基督。在这边，主耶稣他就问他说，你们说我是谁？好，彼得他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就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肉体的指示你，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在这件事情记载的这边里面是很重要的，因为在这个讲这个的时候，实际上你如果去查的话，有些那个解经书他们就讲到说，这个在这个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是他们在那个地方实际上是他们是敬拜一个神叫做 Pan。 这个神是他们在这些外邦人在敬拜的时候，他们怎么样来觉得说他们可以讨这个神的喜欢，是什么？是他们把他们的出生的孩子从一个悬崖上面掉下去丢下去， 丢下去，然后他们可能看一个 sign， 如果说看到这个 sign， 他们就觉得说这个神喜欢了，他们就不再丢新出生的孩子。如果他们觉得那个 sign 没有成就，他们就继续再把另外一个孩子丢下去。所以实际上在那个地方，实际上当主耶稣他跟彼得讲说，这个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时候，他讲到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的时候，实际上他实际上是讲到一个很，就是当主耶稣他来的时候，他胜过了死亡的权柄。同时怎么样，他同时把他说他把这把钥匙给彼得的时候，他实际上也是把这样子一个释放的一个权柄给了彼得。这个但是不光只是给彼得，实际上他给的也是给我们。但是在那个时候，彼得他经历了一件事情，是第一个他认识耶稣基督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就是基督，是那位将来的 是那位弥赛亚。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因为他这样认识，所以神就什么让他能够看到什么，他有阴间的这个什么门的这个胜过阴间权柄的这把钥匙。这是彼得他第三个，第一个他什么，他被呼召得人如得鱼，第二个他能够在水面上行走，虽然他中间因为信心的软弱他失败，他几乎要掉下去。然后第三个他认识什么，耶稣基督是谁，耶稣是谁。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就是说他在变相山上他与主同在。好，这件事情实际上在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头只有三位跟着耶稣，他就上了变相山，就是什么，就是彼得、雅各跟约翰。这个我就不仔细去讲。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说他经历到什么，他经历到了神迹，对不对，他看到神真正的身份。可是呢，当事情发生，当主耶稣被抓的时候，他反而怎么样，他不认主。在这个不认主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在马太福音26章一开始的时候，彼得还耶稣跟他说你要三次不认主的时候，彼得说众人都会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不跌倒。可是当他真正跌倒的时候，三次的时候，彼得他就想起耶稣说的话，说什么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主，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他就在那个时候他就跌倒了。跌倒之后，我们接下来就是主耶稣他就被上十字架，然后他就复活。复活以后呢，他是第一个进到坟墓里头去看见空坟墓。所以他不光是看到什么，他看到神主耶稣在地上他所行的神迹，他自己看到自己的软弱否认主，然后他也看到主耶稣什么，主耶稣他在坟墓里头他已经复活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知道说主耶稣，我们上前两次有分享的主耶稣，他在海边的时候，他就看到了彼得，他就跟他问他三次说你爱我吗，你喂养我的羊。好，这个是到主耶稣他就是复活升天之后，主耶稣彼得的生命就到那里。主耶稣在复活升天以后，对他跟他讲的是说你爱我吗，彼得说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然后主耶稣就托付他说你牧养我的羊。可是之后主耶稣复活以后，这些弟兄姐妹有没有就开始出去传福音，开始带人进来，没有，他们就在耶路撒冷，他们就等候到五旬节的时候，就看到我们刚刚讲的五旬节的圣灵就开始圣灵降临，圣灵的充满。从这个时候开始，彼得的生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他第一次讲到的时候，他说门徒添了3000人，那时候教会就开始，而且就是因为这样，彼得把犹太人信主的这个门打开了。然后接下来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10章，他就记载那时候呢，犹太人一直觉得说我们这些外邦人，所谓的就是不是犹太人的是不洁净的、哦、所以呢，不洁净的人可不可以，我过去以前有分享，不洁净的人是不能够信这位耶和华神的。所以当主耶稣当神向彼得就是启示说要开启给外邦人这个门的时候，他一开始是不接受的，可是呢他还是顺服，他就去看到了这个外邦人哥尼流。哥尼流因为哥尼流的祷告，所以呢彼得就 就看到了神要在外邦人身上的工作，所以他就跟他说，我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情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所以实际上神也借着什么，彼得开启了外邦人信主之的门。所以你知道，当神把这把钥匙给他的时候，神也借着他就开启了犹太人信主的门，还有什么，还有外邦人信主的门。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知道说，他接下来这个第二段的生命的时候，实际上是不容易的。他虽然好像他讲到有3000人有5000人信主，可是他开始就被迫害。他迫害的时候，他就被关监的时候，他那一次有一个经历在记录在《使徒行传》12章是什么？他在关在监牢里的时候，晚上的时候有天使来什么，把他把门打开，把他带出来。所以他就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就看到，我们就先讲到彼得的一生，到这个地方，到《使徒行传》的12章，讲到说他开始来服侍神，他开始他讲到大有能力，他开始受迫害，他在这个迫害当中，在被关的时候，他经历到神的什么？神的带领，神的保守，神的拯救。然后我们就在到这一段，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生命，然后我们来看看彼得的生命。我就觉得说，在这边有两个事情是对我来讲我特别 touch 的。第一个就是彼得他在过去这个生命里面，实际上我们也同样的都一样在经历的，就是他经历基督的恩典。所以当我在想说，当我在问自己，有没有人说，有人问我说，我是不是跟过耶稣的？我实际上我觉得我可以说我跟过耶稣。然后有个人就那人一定会有人马上问我说，诶，耶稣不存在啊，你看不到他，你怎么知道你跟过他？对不对？我们时常会被 challenge。这个耶稣是不是你自己，可能是历史上的一个人物，可你怎么知道你跟过他？跟过他是你真的要 follow 他，而且不是 follow 他的哲学，他的一个好的知识而已，而是你的生命 follow 他。好，所以我觉得我们第一个，我们生命，我们说我们跟过耶稣是什么？我们生命真正经历过基督的恩典。好，首先就是我们来看第一个，就是当彼得他被耶稣呼召的时候，他在海边，他说你来跟从我，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的时候，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实际上我不知道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也有这样子一个经历。主耶稣跟我们讲说，主耶稣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说主耶稣 跟你讲说，你来跟从我。主耶稣可能因为我们不是渔夫，对不对？我们在这当中没有，可能有人喜欢钓鱼，可是没有一个人是渔夫，对不对？可能没有，可能神不会说你让我让你得人如得鱼。可是神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神一定是用我们现在所有的，然后来改变。所以今天如果，我觉得如果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人是学医的。你医生，你就是在不认识主前，你就是要当医生。神可能呼召你的时候，神就让你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可以用你。可是他用的时候，很可能不是，绝对不是用你自己的能力。他用的时候是你这样子，已经你本身已经有的。可他呼召你能够成为一个什么？一个更大、更好的。好，所以这个第一个，我觉得神呼召我们。所以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神呼召我们，一定是信主以后。然后神呼召我们，我就把我的工作辞掉，然后怎么去念个神学，然后开始在教会服侍。可是我有时候我就在想说，今天我如果是这样子来 follow 神的呼召的话，我一定是个很糟糕的牧者。好，因为我的个性不适合当牧师。好，我所以实际上你知道，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第一个，神不是呼召我们放掉现在所有的工作，当然主耶稣说放掉一切来跟从我的时候，不是放掉现在所有就去转到另外一个什么一个侍奉的工厂，不是。实际上神呼召我们第一个开始，就是我觉得就是在我们现在有的这个工厂里面，我们怎么样开始去经历神，这是我觉得是第一个呼召。好，第一个神呼召我们得人如得鱼。所以今天我如果在福特，我就祷告说，神 怎么样用我现在在福特这一个工作的这个职位，或者是现在在这个工厂，我能够在那边来让人看到说我是跟过耶稣的。这是我觉得第一个，神耶稣亲自呼召彼得，耶稣今天也呼召我们。然后第二个是什么？他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可以认识他。你知道彼得他很不一样的是，那时候十二个门徒都跟着耶稣，对不对？可是耶稣他就问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只有彼得说什么？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当彼得他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今天我们有没有想过，这十二个门徒，就说我今天问大家，你们说耶稣是谁的时候，你的答案是什么？那有一个笑话，对不对？有一个笑话就是主日学有一个老师，他就说有一个东西是毛茸茸的，然后喜欢爬树，喜欢吃栗果，然后你们说是什么？然后所有的主日学的学生都举手，都举手说是耶稣。那只有因为什么？因为在主日学里头，标准答案就是耶稣。好，可是实际上那个是松鼠。所以你知道我在，当我今天在问大家的时候说，耶稣是谁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是什么。所以你想想看，当耶稣那时候在问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这十二个门徒会不会有一样的答案？可能没有，对不对？可是彼得，只有彼得讲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实际上当我们在想说这十二个的时候，当我们在看耶稣的时候，我们实际上也要想想看，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是什么，是谁。今天在我们当中，我们有人会看到说耶稣是什么？耶稣是这些，他说到我面前来就要像孩子一样。有些人是什么？他觉得耶稣就是什么？就是像父一样照顾孩子。这些人看耶稣的时候，他会觉得说耶稣就是这样子来照顾这些孩子。所以有这个人，他很可能他在看耶稣的时候，他对耶稣认识因为是这样，所以他很可能神给他的一个呼召是什么？是当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可是也有人说他是什么？他是医治的主。他的门徒里头可能会看到他过去的医治，他说，你是那医治的主。所以当他看到这个时候，神可能也是呼召他什么？来做这样子一个医治的工作，关怀的工作。所以你知道，当我们在讲说耶稣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可以认识他，我们不是只是一个，对我们个人来讲，必须要有一个自己跟神的一个认识跟关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是什么。我不知道你对耶稣的认识是什么，对我来讲，我就一直在想说，今天如果有人要我讲说耶稣是谁的时候，我有一个标准答案，对不对？有一个标准答案就是他是我的救赎主，他为我死，他为我复活。可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头，尤其我想说我已经信主30年，我已经假设我已经跟了他30年的话，我对他的认识是什么？对我 personally 他是什么？这个呢我可以分享，但是我想就每个人这个没有标准答案。我觉得我就在想说，我就在看我信主这30年，神让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是什么？神让我一个改变是，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一样，就是我对人是比较冷漠的。我实际上就是我对于我 somehow 就是我的个性，所以我比较喜欢神的话，我比较不喜欢去跟人打交道。我想中间可能有一些很多人是这样。我记得我有一次受训，他们做那个性向测验。我的性向测验的结果就是我是那种很内向很内向，你知道，就是说他通常就是分外向跟内向，我是那种极端内向。所以他们在做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整个受训有16个人，我是跟另外一个就是两个是被 point out 说，就是说在这样子的一个 group 里面，我们这两个人是很特别，因为跟其他人都不一样，因为我们两个是极端的内向的。所以就在我这样极端的内向的里面呢，我就看到神在我的生命里面，他带领我是什么？是带领我是对他话语的认识。好，然后他再让我能够在一个我自己这样子一个 从某些人看可能是一个缺点里面，我这样子的认识他，我能够尽力他。这是我看到我对耶稣基督，就是说如果说今天他耶稣基督对我是什么，我来讲耶稣基督是谁的话，我可以讲说他是我的老师，他是我的老师。但是在其他的人你可以讲说他是我的什么，他是我的医治者，或者是他是什么，他是启示我的人，他是什么，有不一样的。但是你可以去问问看。所以当我们讲说我们跟随耶稣，第一个我们知道耶稣呼召我们，呼召我们不是叫我们放掉一切去换一个工作当牧师，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呼召我们是让我们在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不管是我们的工作，不管是我们的家庭，好，我们能够什么，我们可以让人来认出我们是跟过他的。同时什么，我们也可以知道说神在什么，在我们的个性，在我们不同的人的身上，他让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也让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个性，用我们的什么，他创造我们这样子一个本相，我们来什么，来服侍他。然后第三个就是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的，就是耶稣基督像彼得一样，他挽回我们，他使我们从软弱变成刚强。在罗马书第五章二十节他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有人就讲说，你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他在海边他问彼得三次说你爱我吗？好，有人就讲说因为什么，因为彼得他三次不认主，所以主耶稣他三次来挽回。在这个地方我没有特别写，你知道说当那个你去看福音书，当那个玛利亚她去就是主日复活那一天，她去的时候，她看到什么？她在那边哭的时候，不是有天使跟她说，有一个少年人是天使，他跟她讲说，你所信的主已经复活的时候，他跟她说，你去跟什么？你去跟这些门徒讲。他特别有讲到一点，他说你去跟彼得还有门徒讲。你去查福音书的时候，为什么他要这么讲？因为你知道，今天假设哈，我们在我们的当中也是一样。假设我们有一个人，我们犯了错，尤其是像彼得这么大错，对不对？他三次不认主，你想想看，其他的门徒会怎么看他？一定觉得说，你看你当初讲话讲这么大声，对不对？说其他人都会什么否认主，我一定不会。最后你看你就是这样，你就是那一个讲话这么大声可是做不到的人，是不是？我想彼得他一定在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也实际上会受到这样子一个挣扎。所以呢，那个少年人特别就跟玛利亚说，你去告诉彼得还有这些门徒说什么，说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当彼得听到的时候，他就跑来。跑来的时候，那时候圣经有记载有两个人经常跑来，对不对？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他另外一个门徒，应该就是约翰。那我们知道约翰是比较年轻的，所以他应该跑得比较快，对不对？可是约翰跑到了坟墓的门口，他有没有进去？他没有进去。第一个先冲进去的是谁？是彼得。所以彼得他是第一个看到空坟墓里面。所以呢，你知道说当主耶稣基督他在这样子的时候，他给彼得一件事情是什么？他挽回他。他没有跟彼得讲说，你就是那一个办事不牢的，好，所以呢，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没有，主耶稣他在他的软弱里面，他怎么样？他挽回他。所以实际上，我觉得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也多少次，我们也经历到耶稣基督来挽回我们，他让我们从软弱变成刚强。这个我觉得这三点。我觉得我们经历耶稣基督的恩典的时候，我们这三点我们可以知道说，因为这样我们是跟过耶稣的。好，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就来看到说经历圣灵的大能。我刚刚有讲到说使徒行传实际上讲的就是复活主借圣灵在地上身体就是教会做主见证的一个行传。然后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圣灵时代，他第一次有一个医治的神迹是什么？是不是主耶稣直接做，是借着他的门徒做的时候是什么？就是在三章第一到第十节，这个就是有一个生来瘸腿的，那个就在一个美门的前面，他每一天都在那边就是像乞讨。可是彼得他看到他，那时候彼得跟约翰他们走过，他看到他的时候， 这段经文我以前在教主日学的时候我有分享过，这段经文我信主以后，信主以后对我有一个很大的震撼。彼得就说，金跟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他就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跟踝子骨立刻健壮，就跳起来，然后百姓看到他行走就赞美神。但因为这件事情彼得就 被抓了，就第一次被迫害。但是你知道在这个地方我 always 记得这个无知的一个小民，他在跟随耶稣，否认耶稣，可是在耶稣基督复活挽回他以后，圣灵的能力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做的一件事情是他走过一个门，看到旁边有一个瘸子，他跟他说，金跟银我都没有，可是我有的是什么？我有的是耶稣基督的名，我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就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我觉得我们 我刚说我八六年信主，在我生命里面有几个一个很大的一个 turning point。 那这段经节实际上对我来讲很重要，因为是我第一次我 realize 我信主实际上不能够靠我自己，不能够 declare 说我知道多少。因为你知道我在看这个的时候，我第一次我多么的羡慕。好，今天有一天我看到一个人，就因为神的能力在我的里面，我可以跟他说，金跟银我都没有，可是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让你起来行走。然后我多么的盼望我的生命里面我可以怎么样，我可以有这样子一个能力，不是因为我自己。你知道我有的时候，我等一下会分享一个人的一个一生的那个，我实在我们慢慢当我们认识神跟经历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如果我们做什么事情是 for ourselves 为我们自己的话，那些都不是出于神的。可是当我们做一些事情，我们真的是一个渴慕，我们可以为神做的时候，那个出于神的话，神真的就可以用我们这样子一个极软弱的一个器皿来成就很大的事情。我今天在分享的时候，我也就是祷告说，我们可以这样来经历神的大能。大家都记得 maybe 神要你行的 miracle 不一样，可是我们实际上都可以行 miracle。我们都可以在我们的周围看到一件事情是不可能的时候，我们可以像彼得一样说，金跟银我都没有，可是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你知道我多么的盼望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每一天都来经历到神他的神迹。好，他每一天我们来经历他。那你知道这个圣灵的能力实际上是主自己的应许，他在约翰福音20章22节，他这边主耶稣要复活升天前，他就向他的门徒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那圣灵里在圣经里面特别有讲到几点，第一个就是圣灵是常与我们同在，因为在约翰福音14章17节说，真理的圣灵是世人不能接受，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必要在你们里面。然后呢，他同时圣灵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然后他圣灵让我们能够得着能力，他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然后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他说这边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然后更重要的一件就是圣灵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过去有分享过阿爸父，我们怎么知道神是我们的父，因为有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知道，有这样子一个确据。 所以你知道圣灵的工作，我们真的不能够轻忽。很多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拒绝，因为我们听到或看到很多所谓的灵恩派，他们的一些外面的一些很多的行为，好，所以我们就拒绝。但是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我们真的不能够否定圣灵要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做的工作。好，不管或许有一些是这些外面的所谓的灵恩派他们所做的这些是可能是出于人，不是出于神，有一些可能不是出于神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这样我们就完全的否定圣灵要在教会里所做的工作。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那在所以当我在看我是不是跟过耶稣的时候，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我是不是真的在我的生命里面经历过圣灵的大能。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是不是经历过神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恩典，第二个是我们有没有经历过圣灵的大能。我觉得我们如果还没有的话，我们实际上要看要问神说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好，我们觉得我们要 open 自己，我们要让神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真正来工作，来带领我们的一生。然后在最后 结束的时候，我有几件事情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很重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服事的一个机构叫做 Prisoner Fellowship， 就是他们专门就是监狱的事工。监狱的事工这个创始人叫做 Chuck Colson， Chuck Colson 可能不是太清楚，他是1931年出生，然后2012年去世。那如果你知道这个机构的话，他在每一年的时候他都会在我记得应该是在圣诞节之前，他会送一些信，就是他们有一个侍奉叫做 Angel Tree， 就是天使树，他们就是希望你可以就是对这个天使树这个侍奉有一个奉献。那这些钱呢都是拿去给这些在监狱父母在监狱里面的小孩，他们去照顾他，就用这个钱来照顾。好，他这个 Chuck Colson 呢，他有听过的人举手。 OK， 我想有少数有听过，但大部分都不知道 Chuck Colson。 我实际上我因为我很老了，对不对？我刚刚想到说老年人做一下，所以我也觉得我是老年人了。我在刚来美国的时候我看了他一本书叫做重生 Born Again， 对我有很大的 impact。那 Chuck Colson 他实际上他是他本来是很有权力的，他是尼克森下面你知道那时候就是美国总统尼克森下面他有特别助理，他是其中一位。然后他呢他就被称为是尼克森的刽子手，刽子手 hatchet man， 那就你要被称为一个总统的刽子手那不太容易，对不对？他一定是就是心狠手辣，他在政治上面他是做事情是很不留情面的。那尼克森我们知道说美国总统在尼克森里头他有一个很大的案子是什么？水门事件，对不对？水门事件为什么？那因为这个所以尼克森他辞职。水门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尼克森那时候他第一任总统他是大赢的时候，他为什么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要选总统了，对不对？他那时候大赢是因为就是这个Chuck Colson， 他给他一个 strategy 是他去吸引民主党这些 blue collar 的人，然后来投票。他尼克森是，所以他就投票，他就大赢了。可是他赢了以后，他当了总统，他要为了第二任总统来继续就是来保他第二次胜选的时候呢，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让他底下的人去窃听民主党他们的竞选总部的所有的这个的通讯。然后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呢，他们后来发现是因为有一个因为那时候民主党的总部它是在水门大楼，就是在 DC，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有一次去的时候我们还有经过，现在已经好像被拆掉了。他们就发现说那个门那个锁被胶带卡住了，所以他们就开始去查为什么好像可能有人偷偷进去。就是因为这样子他们就查到说有那个录音的那个设备在那个总部里面，他们就慢慢查慢慢查慢慢查，最后就查到跟尼克森有关。所以后来就越来越大，尼克森怎么样，最后就不得不辞职。实际上尼克森不需要做这件事情的，因为他那时候实际上从民调上来讲他应该是会继续会竞选会赢的。可是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呢，尼克森底下有七个人他被控诉被关，那 Chuck Colson 是其中一个。 他在那个时候呢，他就在开始，就是他开始要被起诉的时候，他的律师跟他说，你不要认罪，你不要承认，你不认罪的话，以这样子一个政治的势力不会被关的。可是他就在那个时候，他有一次经历神，他就写在他的这一本书叫重生 Born Again 里面。这本 Born Again 我查了一下，他在那时候出版的时候超过了100万份的书就是被卖掉，是一个很畅销的书。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他那时候他做一个决定，他就心里他就说，有人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基督徒？他就然后基督徒应该要做什么，他就很大的挣扎。所以我就记得我一直想要找那本书回来看一下，但是我就印象当中我很深的就是他有一天他就开车，那时候下大雨，他就停在他家的门口前面，他就信圣灵就一直跟他讲说，你不能够说谎。好，他就因为这个样子，他就后来他就是跟他律师说，我就说实话。他说实话，他就被关到监牢里面，然后关了他本来被判1到3年，可是他7个月以后就出来。所以那时候他被判的时候，他那时候他就说，我是基督徒，我不说谎，所以我承认我做了这些事情。那时候在 Boston Globe， 就是波士顿的那个环球报，他就这边有一个记者，他就讲到说 ，If Mr. Coulson can repent his sins, there just has to be hope for everyone。他就说，如果 Coulson 这个人，他可以怎么样？他可以为他的罪来悔改的话，那表示说什么？这世界所有的人都什么？都有希望。你想想看，那时候他是多么坏的一个人。可是他那时候呢，他就讲了，我觉得印象很深的。我那时候我跟信荣讲过，我觉得两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第一个他就讲说，他说他在水门事件这件事情，他学了一件事情。他说当时候水门事件发生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在美国总统下面，尼克森的下面，他们是几乎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有 power 的这些人，12个人。他们那时候水门事件一发生的时候，他们12个人就坐下来讲说什么，我们对这件事情我们有一个什么同样的一个 statement， 我们都串，就是有点像台湾以前讲说串通好串证。他们就说，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就讲同样的这样的一个陈述，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为什么是这样，我们12个人都这样子讲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有事情。可是他说当他真正被圣灵的 touch， 对圣灵的 convict 的时候，他就说他了解，他说他的一生他在那个时候他相信主耶稣的复活绝对是真的。为什么他会这么讲？他说当他看水门事件这12个那时候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他们都已经事先讲好我们要怎么讲，结果这12个人被分别带出去去问的时候，每个人为了要保护他自己怎么样，都把真实讲出来了。所以最后12个人就串不出来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说原来你这个是错的。所以这12个人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 secure 一个 secret， 因为这个 secret 是假的，所以他们这些人全部被什么？全部被什么？被抓到，7个人被判刑。好，可是他说，当他看到主耶稣复活这件事情，跟随他的11个使徒，后来加上保罗，这12个人，他们这一生被当主耶稣他复活以后，他们被迫害，他们被鞭打，他们被石头丢，他们还继续坚守他们所相信的时候，他说这绝对是真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在他的生命里面他会为一个谎言来什么来坚持40年，他说没有。因为他知道这12个最 powerful 的人他没有办法撑过3个礼拜，全部被打，被只要是谎言全部都被揭穿。可是当耶稣基督他真正这个复活是事实的时候，为看过他复活的这12个使徒，他们就可以坚持，不管受多大的迫害，他们的什么？他们的回答是一样的，因为那个是真的。所以这是他的第一个，他在 Born Again 以后，他讲说这是他第一个对我很大的 impact。第二个，他就讲到说，他说当他进到监牢以后，他是 Brown University 毕业的，然后他是据说上面就是他那时候他是他们学校辩论最好的。 最会辨认的一个一个那个毕业生，他就说当他进到监牢以后，他就了解一件事情，他说当主耶稣他要用他的时候，他不是用他最辉煌的时候，他用他是当他被下到监狱里头，被毁灭，被羞辱的时候，神就在那个时候开始用他。他就在那个里面，他看到了在监牢里面他们这些人，他们多么的需要有神的福音进去，所以他就开始了这个 Prisoner Fellowship。 之后这个事工有扩展到110个国家，然后这个事工实际上在很多的州里面都有这样的事工来到带人什么到监狱里头去传福音。所以实际上他看到第二个事情是神用的是什么，神用的是他的软弱，不是用他的什么，用他的成就。所以这两个我觉得 Chuck Colson， 当我在看彼得的一生，当看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的时候，我觉得 Chuck Colson 实际上也给我们一个提醒。第一个是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第二个是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然后我们是不是知道我们不是用我们自己 的能力来服侍神，而是用什么，用神的能力来服侍他。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我们刚刚讲到说主耶稣他在地上，他跟我们讲说他来是要给我们供丰盛的生命。他说盗贼来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他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你知道在五旬节这一天，以色列人他们出熟之后，他们五十天以后，他们小麦收成，他们就献上，那个是什么所谓的就是献祭。我们刚刚讲到说是有效的。实际上你知道我们在五旬节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借着圣灵，我们真的我们祷告，我们可以经历神更丰盛的生命。这是我觉得第二个我想要分享的。第三个我觉得我们刚刚讲到说，我刚刚讲到说彼得的一生，我们刚刚只有讲到使徒行传十二章，对不对？那我们都知道彼得他是怎么死的。你知道那时候尼禄王他迫害这些基督徒的时候，有两个使徒是直接被他杀的，第一个就是彼得，第二个是保罗。那彼得我们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对不对？他是被倒挂十字架死。那有一个故事，我想就是说有人说是历史学家写的，我不是很确定，但是他们就是说那时候实际上当尼禄王开始抓的时候，有人就已经有风声跟彼得，就是跟彼得的门徒 跟其他的门徒讲说他们要来抓彼得。好，那时候他们就叫彼得赶快逃，逃出城的话就不会被抓。所以彼得那时候已经 ready 要准备要走了，要出去了。可是他就在出去的时候，我想那个记载就是说他就在那时候他就看到了耶稣。那我不知道是他真正看到还是说他这个意象里面，他就觉得神就他就在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就想到耶稣为他上十字架。所以后来他就决定他就不怎么样，他就不逃了，他就在那个地方他就为神做见证。然后他为神做见证，他就是说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我也要为他，我也要效法他的榜样。可是呢他不配，所以他就跟他们讲说你把我倒挂十字架。所以他就是倒挂十字架就死了。可是你知道他倒挂的时候实际上有一个恩典，是因为倒挂所以他马上就没有办法呼吸，所以他很快就死掉了。所以他就实际上很快就到神那里了，那是一个神给他的一个恩典。好，可是你知道他看到了耶稣基督为他的一生所做的。然后另外就是保罗是被砍头的。保罗在砍头的时候也有历史记载说他那时候他在砍头前他还不忘记跟为他行刑的两个刽子手传福音。所以他在被砍头之前是什么？是传福音给那两个刽子手，两个刽子手信主以后受洗，然后才把他的头砍掉。好，这都是历史上面有书的记载， exactly 到底是不是很 accurate 我想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两位神的门徒他们就是为主殉道，而且为主服侍到死。然后最后我想我讲回到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跟过耶稣的。你知道那个我前一阵子才跟我儿子培正在讲这个信仰，他就跟我讲说神没有孙子。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神没有孙子。 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你知道神没有孙子的，神只有儿子。好，所以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哈，我的孩子不会因为我所以认识神，我的孩子必须他自己认识神，他是神的儿子，他不是因为我所以他是神的孙子，不是，神没有孙子的。好，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问一件事情 ，honestly 的问：我今天来教会，我只是来 fulfill 我的 duty， 还是我愿意跟随神？我是跟过耶稣的。我觉得我在 close 的时候，就跟弟兄姐妹，我们彼此来鼓励，彼此来来劝勉。我们的一生，实际上我们有很多的事情，神就给我们这么 limited time， 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我们怎么来过我们的生命？好吧，我们最后一起，我们来起立来唱这首诗歌，叫做《成为神迹的器皿》。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唱过，但是啊，我想可不可以请信荣先弹一次，然后我们来唱。好，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就祷告，我们今天我们就用信心的眼睛，我们看到神在我们身上里头的盼望，用神的能力，用神的爱来充满我们。 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为神来做见证。当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看到保罗，看到彼得，他们一生被神感动，他们服侍神，他们即使在外面受到迫害，可是他们生命不改变。在我们的周围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也是这样的一生为主摆上。我觉得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回来看看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不会因为一点点的挫折，一点点的迫害，我们就不愿意来教会，我们不愿意跟随神，还是我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什么保罗说什么，或高山或低谷，我们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处境里面，我们都爱我们的神，我们都跟随我们的神。你知道神在我们身上要显的能力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测度，我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身份，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活出神在我们身上的能力。好不好，我们就祷告跟神说，我们今天我们要成为我们神迹，成为你神迹的器皿，我们要成为神神迹的器皿，让神来用，让神在我们的软弱当中来使用我们。我们最后再来唱这一首诗歌，再一次来跟随你，让人看到我们是跟过耶稣的人。主耶稣啊，你就让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成为你的见证。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确实就是没有做你的见证。但是主，我们就知道你给我们的就是这样子一个盼望，因为你的爱对我们在我们的身上也是不改变的。我们就谢谢你，我们为每一位弟兄姐妹，也为孩子自己，为孩子的家，为我们弟兄姐妹的家来祷告，我们的家成为侍奉主的家，让我们的一生成为侍奉你的侍奉你的门徒，让我们一生来被你所用。我们就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弟兄姐妹，请坐。